專門從事網絡安全研究的美國 Recorded Future 公司旗下的研究部門 Insult Group 最近發布報告，提出被懷疑是中國國家支持的網絡威脅活動組織 Red Foxtrot 和中國軍事情報機構之間的聯繫。 Insult Group 通過 Recorded Future 的開源工具和技術長期跟蹤該組織的網絡威脅活動，通過大規模自動化網絡流量組合識別分析，將該系統惡意活動定位於新疆烏魯木齊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部隊。報告又說69010部隊很可能是隸屬於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網絡系統部的一個單位，該部門是解放軍從事信息和網絡空間戰的分支。自主網絡安全平台公司 Sanyo One 的首席安全顧問、數字政府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以及前美國國務院反恐援助計劃高級顧問摩根·賴特對美國之音說，69010正是過去的10至12年裏面解放軍攻擊關鍵基礎設施活動的主要部隊。賴特參與過多次 Recorded Future 的網絡研討會，亦都了解 Insult Group 的精確高質量的報告。他表示這些網絡攻擊組織既是解放軍的一部分，亦都是情報部門的一部分，是解放軍和國安部的結合。賴特表示中國在網絡戰方面的進展非常迅速，估計有25000名部隊參與其中，每個小組負責世界的不同的區域，而69010部隊正是針對中國的周邊國家，包括印度、中亞、巴基斯坦等。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國際安全項目副主任艾米麗·哈丁認為 Insult Group 的報告很重要，他根據多年對俄羅斯在他的鄰近地區活動的研究，認為69010部隊對亞洲鄰國所做的攻擊很可能是在度測試他的網絡工具，然後擴大到全球範圍內的部署。他呼籲美國和世界應該關注在這裏發生的事情。雖然 Insult Group 報告發現了新的一系列的威脅活動，但是解放軍的網絡攻擊並不是新鮮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戰略科技項目主任詹姆斯·劉易斯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從事網絡攻擊已經20年，在全球高速互聯網聯連通的頭兩三年裏面，他們就看到中國間諜從政府、國防部以及公司竊取知識產權的第一例。中國還用它來追蹤人權活動人士，從他們發現可以使用互聯網來監視人的開始，就一直在這樣做。劉易斯又說，中國的網絡攻擊在過去10年取得顯著的進步，是對美國的間諜攻擊的主要的來源。他援引一位聯邦調查局消息的人士的話說，中國對美國的間諜活動比他們在冷戰期間所見過的都要嚴重。中國對美國的最近一次網絡攻擊發生在今年3月，一個中國政府支持的名為 Hafnian 的黑客組織利用微軟交換服務器的漏洞進行了數據的竊取，導致很多美國企業、政府機關和學校高達250000用戶受到影響。去年7月，路透社報導美國司法部對兩名中國黑客提出了起訴，指控他們在10多年來在世界各地的攻擊盜取大量商業機密和數據，其中亦都包括在疫情期間對研製疫苗的莫德納公司進行了偵察。中國對此做出了反駁，指有關報導迅速造謠污蔑。而近幾年對美國影響最大的是對美國人事管理辦公室管理政府文職人員的網絡的攻擊，這次行動始於2013年底，直到2015年4月才被發現，超過2000000文職人員的指紋記錄和社會安全號等人事檔案的被盜。全球科技政治論壇聯合創始人兼主席格雷戈里·格雷弗頓在 OPM 黑客案發生的時候，正是擔任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的主席。他對美國之音說，他的資料亦都在這次網絡攻擊之中遭受到洩露，而他的情報部門當時花了很長的時間才最終確認黑客是來自中國的那道地方。他表示到目前為止，中國還未有對這些數據作任何的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哈丁認為， OPM 案正是反映了中國網絡襲擊的策略，中國願意吸收大量的數據，然後再想辦法處理它。 OPM 案的黑客拿走了所有的東西，然後他們可以等空閒的時間再進行利用。哈丁又表示，中國已經成為世界頂級的網絡威脅， 嗱，佢哋有人力、有時間同耐心嚟到解決問題，佢哋嘅技能喺度增強，所以中國絕對係一個日益嚴重嘅威脅。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嘅2020年國家網絡力量指數報告，將中國列為僅次於美國嘅全追面網絡強國，而美國網絡安全提供商 IronNet 報告指出，曾經被視為二線網絡國家嘅中國，一直積極並且持續咁樣建立佢嘅國家網絡計劃，利用咗互聯網時代嘅全球連通性，快速成長為世界上最傑出嘅網絡參與者之一。賴特對美國之音話：中國進行網絡攻擊嘅目的係同北韓或者俄羅斯嘅惡意網絡攻擊唔同。北韓因為經濟制裁，佢哋需要錢。賴特話：對於中國嚟講，佢哋並唔需要錢，咁樣做係為咗知識產權。佢哋從美國等國家搶奪技術。據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指出，中國每年平均獲取大約6000億嘅技術，然後進行複製同替換，所以佢既有經濟部分，亦都有情報部分。賴特又話：佢哋唔係喺度追求金錢，佢哋要了解美國喺核方面正係建設啲乜嘢嘢，佢哋嘅工業界嘅信息，佢哋仲追求製藥、生物醫學、大學同研究方面，喺度收集情報信息同知識產權方面幾乎冇限制。2000年初，《華盛頓時報》就披露了中國政府機構的黑客闖入諾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的計算機系統，竊取了大量包含核字樣的敏感信息。賴特認為這些竊取的技術信息已經被用於發展中國軍事力量的新型的隱形戰鬥機體，來就與美國的非常之相像。劉易士就認為中國是在這裡使用網絡間諜作為他的與美國競爭的主要的工具之一，他已經持續了幾十年專注於竊取商業機密和技術，完全由國家或者代表國家行事的個人完成，就是黑客可能不穿制服但是聽命於解放軍。劉易士認為中國和俄羅斯的網絡威脅並不一樣，對於中國來講，真正需要討論的不是國家抑或是非國家的行為，而是解放軍抑或是國家安全部的行為，這些都是國家和政府的行為。劉易士對美國之音說，他和中國個別黑客的交談，這些人告訴他，中國是一個監視無所不在的國家，如果你進行網絡攻擊，警察通常在幾個月之內發現你，來到你屋企找你喝茶，然後告訴你他們要為什麼要為他們工作，要不就是入監獄。哈佛大學出版社去年的出版《黑客與國家：網絡攻擊與地緣政治的新常態》這本書，圍繞黑客重塑了地緣政治的不同方式進行了探討。該書認為，與傳統的核威脅不同，網絡攻擊不是為了改變牌桌上面的另外一方的打法，而是通過疊牌或者偷牌重塑對決雙方的權力的關係。這些是一項緩慢而陰險地積累競爭優勢的業務。該書作者本布坎南因為即將進入聯邦政府任職，婉拒了美國之音的採訪。作為重塑地緣政治的例子，布坎南在該書之中着重討論了中國解放軍61398部隊因為該部隊的黑客行動範圍和速度都是高產的。前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特雷弗頓認為，隨著網絡攻擊的興起，地緣政治發生了劇烈的變化，未來的任何戰爭肯定會伴隨著重大的網絡活動，即使是為了錢的 Colonial 天然氣管道遭受到黑客攻擊案，導致美國東海岸的燃料供應關閉了好幾天，亦都具有巨大的地緣政治的意義。網絡空間越來越成為地緣政治爭議和競爭的未來。特雷弗頓指出，很多美國公司並沒有好好的保護機制，一些公司對他表示，如果受到黑客威脅，他們願意承受 5% 的損失，這樣對一間公司來說可能沒有問題，但是在整個經濟之中，他們受到的保護並不足的，大家需要加強政府相關機構對網絡攻擊的應對能力，加強對供應鏈問責制和透明度的關注。賴特就認為網絡攻擊不是新鮮的事，但是政府需要更新對它的定義的方式，他們必須對紅線是什麼有一個非常之明確的政策，如果你越過了紅線，他們就會從網絡空間之中低強度衝擊升級至啟動戰爭戰備。賴特又認為，如果有人劫持幾架飛機進入山裏面，他們會認為這些是戰爭行為，而如果攻擊是通過網絡空間進行的，例如破壞 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在冬天最冷的时候或者夏天最热的时候影响了电力、水和食物等等的基础设施，造成对上百人的生命的威胁。他们会认为这些就同样就是一场战争。以上是美国之音奇希的报道。